是在路加福音第23:1-49。
3章，众人都起来，把耶稣接到比拉多面前，就告他说：“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该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比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但他们越发极力地说：“他伤过百姓，在犹太遍地传道，从加利利起直到这里了。”比拉多一听见就问：“这人是加利利人吗？”既晓得耶稣属西律所管，就把他送到西律那去。那时西律正在耶路撒冷，西律看见耶稣就很欢喜，因为听见过他的事，久已想要见他，并且使他在那行一件神迹。于是问他许多的话，耶稣却一言不答。祭司长和文士都站着极力地告他。西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衣服，把他送回比拉多那去。从前西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比拉多传起了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就对他们说：“你们接这人到我这里，说他是诱惑百姓的，看吧，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在你们面前审问他，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就是西律也是如此，所以把他送回来，可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故此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每逢这节期，巡抚必须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众人却一起喊着说：“除掉这个人，释放巴拉巴给我们。”这巴拉巴是因在城里作乱杀人下了监里的。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就又劝解他们，无奈他们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罪来，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他们大声催逼比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比拉多这才照他们所求的定案，把他们所求的拿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释放了，把耶稣交给他们，任凭他们的意思行。待耶稣去的时候，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从乡下来，他们就抓住他，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随耶稣。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妇女们被他嚎啕痛哭。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因为日子要到，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那时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这些事既行在有湿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又有两个坏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到了一个地方名叫伯罗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研究问他的衣服，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 远的，可以救自己吧。丁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送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在耶稣里上有一个牌子，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那同进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吗？”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那时约有五更，殿地都黑暗了，直到晨出，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喊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与神，说：“这真是个异人。”聚集观看的众人见了这所成的事，都垂着胸回去了。还有一些与耶稣熟识的人和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女们，都远远地站着看这些事。
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今天的这段经文是在中之主日的这个福音题，非常的长，所以我特别的请郭弟兄帮我们把这个音频放出来，因为光是听这段经文，大家都可能站着至少超过6分多钟啊，听完这段1到49节的经文，也许内容很多很多，甚至可能你听了上面，再听下面，你就忘记前面说了什么，或者是听到后面又忘记了前面，或者是听到中间又忘记了后面讲了些什么，对吧？但不管怎么样，这么长的一段经文，其实就是讲到几部分的内容。一个就是耶稣他去到比拉多这个巡抚，这个罗马的官员巡抚比拉多的面前接受审判，然后呢又去到他自己的这个居住的地方加利利这块拿撒勒的分封的这个王，是希律这个王面前接受审判，然后呢两个官员或者两个王都审判完他之后呢，最后呢耶稣被判了死刑，那就是上十字架，然后被带到那个哥哥他山上面去，被钉在十字架上，并且钉死啊。整个过程其实就是总括就是这么多的内容，但是如果你听到今天是进来的时候，每个人拿着这个中之主日在欢呼，在欢庆说我们要来圣殿来朝拜我们的主，并且要称颂他是我们的王，是我们的弥赛亚，是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每个人进来的时候的心情是什么？是欢喜快乐的，并且是什么？一同的来高唱说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就好像当年这个犹太人的百姓他们也是这样。我今天特别用了这个封面是讲到中之主日的这个封面大家可以看到他们也是很欢喜很快乐的把耶稣迎接进了这个耶路撒冷。其实耶稣不是第一次进耶路撒冷，他进过很多次，对不对？但这一次可以说是他最后一次进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进来的时候呢，他不是走进来的不要忘记，他是骑着一个不是马，不是高头大马，是一个矮矮的小驴驹是骑着一个小驴驹进城的。那进城的时候呢，所有的人都欢庆，都在那里高呼说他是一个什么大卫的子孙，并且是奉主名来的，并且是那位高高在上的和尚。可是当我们进来坐下来之后，却听了一段这么长的经文，是讲到说 这位我们称为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耶稣，却被地上的王或是地上的官员审判，被定死，并且要在十字架上死。我们觉得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个王，他不是在受众人的拥戴和爱护吗？就像我们今天进到来这里，看到十字架上面是那个金碧辉煌的十字架，我们看到十字架，我们就会想到说，耶稣他是那位王，耶稣为我们上了十字架。可是到底耶稣上十字架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今天牧师要在这里讲什么样的一篇道给我听？就好像这段经文到底上帝要对我说什么？因为只有我先领受了，我才能够去分享出来给你。今天经文里面有很多的人物，如果你有留意的，无论是比拉多还是希律，他们在地上人看上去他们是当官的、掌权的，但是他们却审判耶稣，他们却要定耶稣的罪，甚至也许他们没有说要定他死罪，只是说像比拉多说，我把他打一顿就好了，因为我查不出他有什么该死的罪，就把他放了，因为他没做什么事情啊，审不出来，两个王都审过了，都没有办法审出来，那所以我就把他放了出来算了。可是却是这一群刚才欢呼他进来的这群人，可能是我，可能是你，可能是在座的每一个，也许我们没有像犹太人那样子高呼说把他钉十字架，可是我们每一个人是想想，我们难道没有做过一些得罪上帝的事情、得罪人的事情？可是就是那些事情让耶稣上了十字架。也许我撒的一个小谎，也许我的一个贪念，也许我的一个恨人的一个行为，也许是我在内心当中有咒骂的、有不满的、有抱怨的，甚至可能有一些行为做出来的是伤害了人、得罪了神，是这些让耶稣上了十字架。就好像我们也参与在当日的那个犹太人的那个会众当中，说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耶稣不单只在众人面前被羞辱，他还在跟他同钉十字架的两个犯人面前，一个是说你不是神吗？你不是弥赛亚吗？你不是基督吗？你可以救自己呀，你怎么也会沦落到跟我们一样被钉在这个上面那么疼痛？那另外一个呢，却是对着耶稣说，耶稣，求你在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他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向耶稣呼求那个拯救和呼求神的怜悯。这样的两个犯人，可能也是在座的我，在座的你一样，也许我们知道耶稣他要上十字架是为我们的罪，也知道了他是爱我们，所以呢愿意帮我们有一个什么，把我们的罪交给他，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可是我们也可能会像这两个犯人所表现出来的行为，一个是说，神啊你那么厉害，主啊你那么能有能，那你救救我吧，或者是说你可以救你自己吧，因为你是神，你就是那么高高在上的神，我就是那个有罪的人，或者是我就是那个得罪你的人，但是我至少，你看到很多基督徒会常常会去比较，说我至少我比那个人还更来得好，我至少我比他来得更虔诚。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有的时候还要再比较，可是另外一个呢，却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是个罪人，神啊求你赦免我，求你在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 无论是那群呼喊钉耶稣十字架的百姓，还是那些审判耶稣的比拉多钉耶稣十字架，还是那希律那个王要羞辱耶稣的，又或者是像这两个犯人，一个是说主你纪念我，另外一个说你是基督，你就救自己救我们吧。其实今天这段的经文重点都不是这些人，也不是重点在我们，重点是在耶稣身上。他是那位王，这样的一位王，他愿意为你，愿意为我，为这全人类的所有的人，他愿意接受地上的审判，他愿意接受地上的这个刑罚，他更愿意承担那死的代价。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一个字，因为爱。因为爱你，他来到这世间；因为爱我，他愿意背负我的重担；因为爱我们，他愿意来到这里，不是要做一个王，乃是要做一个犯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赦免你，赦免我。他要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呢？不是那个罪疚，不是那个懊悔，不是那个难过，他要我们是在他里面得享那真平安，那属天的平安。当一个人愿意谦卑下来的时候，就看到神他的大能的彰显。昨天晚上我去参加了一个中美的一些家庭们的一个聚集，就是美国的丈夫，然后呢中国太太啊，所以有十几个家庭参加。那他们参加呢，把我们两位牧师邀请去干什么呢？让我们能够做见证，去分享啊上帝的恩典。因为有一些人呢还没有信耶稣，可是也有几个家庭呢，他们是基督徒，就夫妇都是基督徒，所以呢他们在聚会之前呢就先跟我分享他们的一些见证。我虽然听了很多弟兄姊妹啊或者是朋友讲过的那么多的见证，可是我没有想到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女生啊，一个姐妹，她来跟我分享见证的时候，会让我眼泪止不住的想要流下来。虽然以前我也听很多见证，也会很感触，可是昨天呢，我是真实的感同身受。为什么？因为我先感受到一个震撼，就是这个姐妹，她也是从广东来的，所以我们是用广东话在交流。她讲到她的一些经历，是让我觉得就像拍电影一样，就像港产片那个拍电影一样。他曾经两次偷渡，一次从国内偷渡到澳门，一次从澳门偷渡到香港。这个经历呢已经是够传奇了，第一次偷渡不成被抓到监牢里面去坐牢，第二次呢偷渡呢差一点为了鲨鱼，因为你知道从澳门到香港是坐船哈，他们用船来偷渡，所以呢去到那个岸边的时候呢，那个浪非常的大，所以呢几次把他打，就是他爬到快到岸边的时候，又一个浪把他冲走又卷走，所以呢是非常的危险哈。可是他所经历的这些还不是让我觉得，就是还不是说最神奇的。最神奇的是什么呢？他经历了这些他都没有信耶稣，直到他来到美国，知道是面对他的女儿一个车祸成为了一个植物人的时候，没有办法回应他的时候，没有办法跟他对话的时候，这个时候医生已经宣布说很危险，因为他的情况很反复。你知道他的女儿成为一个植物人一直持续了差不多10年时间，从15岁到25岁。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真的是看到神与他同在，因为就在那个最不可能的时候，有一个翻译陪伴着他说你来信耶稣吧。他当时一点都没有考虑说要来接受耶稣，他完全不愿意相信说耶稣能够帮助他，因为他是一个拜拜的，一直都是在拜拜的，而且在他的生命当中有经历到很多灵界上面的事情。因为他曾经告诉我们说，他在小的时候十几岁，一直到他来到美国， 到他就是要信主的这段时间里面都没有停止过，每一天晚上都有这个魔鬼的势力在他身上，每天晚上到十二点钟就有魔鬼的势力在他身上。所以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就在他面对他女儿昏迷不醒的时候，很没有任何知觉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这个翻译说，你来向神祷告吧，你来归向神，你来为你的女儿来代祷，来相信耶稣，成为让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来帮助你，帮助你的女儿。你知道吗？他不愿意相信的时候，他说那我就试着跟你祷告吧。最后他没有办法，就像你说的，人到了一种尽头的时候，他谦卑下来，他就跟着这个姐妹在祷告。结果当他一边祷告的时候，他看到他的本来他女儿的心跳都已经是很弱很弱，几乎就是没有什么心跳，甚至可能没有任何的反应。这个时候他就发现他女儿开始有反应，开始心跳又回来，而且越来越正常，血压也正常，什么都开始恢复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否认。本来他说他女儿因为所有的那些器官都已经衰竭了，整个身子是肿大的很厉害，头啊身子啊都肿得很厉害。可是三个礼拜下来，他一直在为他女儿祷告的时候，女儿的这个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是最后还持续了好几年，就是这么样。虽然没有说完全清醒过来，但是他女儿在病床的时候很清楚地说他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他在病床的那一段时间也受洗成为了一个基督徒。这是一个姐妹的见证，让我当时听完的时候，我心里面很大的一个感触，我也跟她感同身受，流下了眼泪。可是另外一个姐妹呢，她其实还不算是姐妹，因为她说她还没有受洗，可是她却经历到神更奇妙的一个带领，那就是她的老父亲79岁。好，今天我的父亲是84岁哈，我就想象我父亲80岁的时候已经好像不可能说去行动很自如，上下楼都可能很困难。可是他的父亲79岁，在美国有一天跟着他们一起去山上采蘑菇，就在采蘑菇的过程当中，这个父亲跟他们一下子就找不到人了，就不知道父亲去到哪了。结果他们喊遍所有的这个山头，就是去到找都找不到，甚至出动了这种就直升机啊，救援队伍的人去找，报案啊，打911去报案，都没有办法。找了2个白天2个晚上，他想可能这个父亲已经不可能再生还回来，但是他心里面却很大的感触，说他父亲是一个以前是个当兵的，应该身体素质应该还是不错，对不对？所以他就继续的向神面前跪下来。他当时他说他在那个路边的时候，他就扑通的就跪下来，他也不知道可以呼天谁，就呼上帝啊，求你救我的父亲，求你拯救他，求你帮助他。就在这个时候的第二天，就是他祷告完之后，第二天他把父亲的衣服干净的衣服带上的时候，再继续回到那个山上去搜。这个时候有人报告说，里面有一个人，老人形象好像是他们描述的，背着一个筐走出来。虽然他是扭到了脚，就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因为他在采蘑菇的过程中，有个地方很危险，他就直接掉下去了。一掉下去，那个其实不算是悬崖，但是那地方是什么？是有一堆的草和一些松枝什么的，就挡了他。而且他背着一个筐嘛，就他脊椎没有断，只是脚崴到了。而且当时可能就是一下子坠下来的时候，他根本就有点昏迷，不记得发生什么事情，就直到过了一整夜整天。他本来想，他因为是吸烟嘛，他带了打火机带了烟，可是呢打火机不知道飞到哪去了，那个老人家打火机，所以也没办法点火求救，只有烟在手上。那因为他是一直吸烟的习惯，所以他呢就是一直有这种昏迷或者说这种幻觉幻听 的感觉，所以他也不知道自己过了那么长的时间。到时候他走出来的时候，整个人还是什么，还有生命气息，到现在已经86岁了。他说他父亲现在86岁还在。他讲这个见证给我们听的时候，让我看到说一个人什么时候他愿意谦卑下来，无论他是基督徒他还是一个非基督徒，但是他呼求神的时候，神都与他同在，因为这位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今天我不知道 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在座的每一位，你的生命跟耶稣有没有连接在一起？你有没有像其中的一个跟耶稣同定的那个犯人那样，会谦卑下来，会愿意去呼求说，耶稣求你纪念我，耶稣求你帮助我。中之主日带给我们的一个信息，就是在耶稣里面，无论遇到怎么样的挫折，在耶稣里面都会有那属天的平安，都会要那从上而来的那真平安。所以无论今天你处在怎么样的一个环境底下，相信耶稣，他知道，他等候着你的呼求，就是这样子，像其中的一个犯人呼求那样，主啊，求你纪念我。耶稣他怎么纪念我们？在我们每一次的呼求当中，他回应我们；在我们每次读经的时候，他指引我们；在我们每次上来领受这个圣餐，他的身体的时候，他的宝血的时候，他赦免我们。在我们每一次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寻求前面的道路的方向的时候，他给我们一个清楚的方向，像一道光一样照耀着我们。这就是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带给我们一个最好的信息。耶稣说，在世你们有苦难，但在我里面你们有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段经文，虽然很长，但是我们看到一位王，他因为爱的缘故，他接受地上的君王的审判，因为爱的缘故，他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定义要与那些犯人同定十字架，因为爱的缘故，他忍受羞辱鞭打，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主，谢谢你如此的爱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也愿我们把这样的爱深藏在心中，并且能够活出这样的爱，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出你自己的荣美。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中之主日的这一天，我们重新思想我们跟你的关系，重建与你那父子父女的祥和的关系。谢谢你与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在，继续的恩待怜悯赐福我们。我们这样感谢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唱首